神的爱和至高的恩典。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6年8月14日星期二在加拿大萨斯卡奇湾城阿尔伯特王子城所传讲的信息 Divine Love and Sovereign Grac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814。那等我离开房间时看到来自芝加哥的约瑟波斯弟兄，我很高兴这是我一个很要好的私人的朋友，那他站在那儿等着我他现在就在讲台上。那我此时想介绍他一下，那来自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马德森波斯弟兄。波斯弟兄简短的向会众问安。谢谢约瑟弟兄。那圣经说，我相信是大卫说的，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那人们聚集的地方就是主的殿。那昨晚我们迟到了，很高兴看到你们一些人拿起电话什么的，让人们能够聚在一起。那么希望在聚会结束前人们会聚在一起，那这地方会因着神的荣耀而坐满了人。那昨晚我们传讲了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那神与我们相会，让我们知道那他们拥有的是什么样的信心。那今天我们那正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同样的信心在竭力的争辩。那看到我们在为他争辩，那不是互相争辩不是跟卫理公会争辩，跟进行会长老会或五旬节派争辩，那不管是什么，我们只是那跟魔鬼的诡计，跟佛教，跟伊斯兰教，那世上成百上千的偶像和假的神在争辩，跟美国的神、加拿大的神，还有他们许多世俗的偶像在争辩。那我们争辩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今晚跟从前一样是活着的。那我们在这里不是带着一个虚构的信仰，那我们在这里不是被某种情感心理学或激动的什么东西搞得情绪高涨，我们是在永生复活的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每晚跟我们站在一起证明他自己是活着的，从死里复活了，那与我们一同在这里。那我告诉你们，这是男儿女的心带着极大的喜乐而真正的欢呼。那知道那我们那不是在编造什么东西，那我们不是想要，我很高兴我所谈论的东西是真理，是耶稣基督。那我曾经为公共服务公司工作，那他们有一个活动，那正在出售那通用电器公司的那地板口的电灯，那他们有一个那看谁能够卖的最多，那没有奖金，只是看谁卖的最多。我们所有人在一起，那都有一个，那我是个巡线员，那其他许多人是销售员。但在我参加卖电灯之前，那在我向人误传任何的东西前，我必须先知道它是什么。那所以那我去了公司，那我说这电灯怎么样，是什么，由什么做的，那什么，那你要做什么，那你给他做什么售后服务，那他们把有关的一切都告诉了我。那电灯那保证多久还能够用，那我想那我要试试其中的一盏电灯，看它是由什么做的。那如果公司的话，那我必须自己经历的看它是由什么做成的。那当时我是个电工，那我拆开电灯，取出它的每个部件，那清楚地找出这是由什么做成的，开关要怎么拧紧呢，电线电流怎么运行，那怎么绝缘，那反射体如何运行，那有多紧，那材料是什么。那我发现这的确是个好灯泡，那当我去一个人家里卖灯泡时，那虽然不是个销售员，但我卖的电灯比他们所有人都多，那因为我进去那心里知道我所讲的都是事实。那我说那我来你这里不是要卖电灯， 我来是把一盏电灯留在这里试试，那如果它不像我所说的那样，那我就把它拿走。那我放出了那大约两三千盏电灯，在两三千盏电灯中拿回了大约四五盏。那当大家看到这是事实，有时间查看的检查的试验的，那公司那在背后有保证，那如果其中一盏灯坏了，那他们认识我，那我会带回到公司，那公司必须给我修好，那我必须给人修好，因此我可以心平气和的走路，看着每个人的脸说这产品好，那如果你想要的话。那这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作为一个罪人，我发现耶稣是位救主，那我知道他救我脱离罪恶，那我经历了，我知道他医治疾病，因为我经历了。那今晚带着那我所能给他的一切的尊重，那我可以直视着人们的脸，那主宝血所买赎的，那记住，在神看来你比耶稣的血更宝贵，因为耶稣为你献出了他的血，那你是他的宝血所买赎的。那我可以看着你，知道世界的末了，我要在审判的日子遇见你。那说这一件事儿，我跟你们所讲的这个产品，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今晚活着并且作王，他就跟过去任何时候一样，有大能，一样的真实，一样是活着的。是的。那如果说一个人那应该怎么样，那就是要真诚。那当你真诚时，神必尊重你。那今晚回去时，那我要在波斯地区的教会讲道，刚才他告诉了这事儿。那要真诚，要互相的真诚。那如果你们彼此不能对看得见的人真诚，又怎么会对看不见的神真诚呢？瞧，那你们必须互相的忠心真诚，有弟兄相爱的心，那神就必赐福你们。那在我们今晚就近这可称颂的道，那尽量早点结束之前，那在我家里，在我的家乡，那此时已经是天黑了两个小时了。那我曾经在拉普兰，那里根本没有天黑，那看起来我几乎又在那儿了。那在拉普兰，那就是芬兰的北部，那挪威的北部，那在那里，那我可以，那在半夜都是还有阳光的地方，那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床，那我一直都有太阳在天上，那我果真是全给搞乱，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吃饭，什么也不知道。那六月是白天，那接着六月是晚上，所以我刚好是白天在那儿。那家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聚会，仍然是晚上。那回到家那已经将近半夜了，那仍然可以在任何的地方，那在街道上面看报。那半夜的时候只是有点昏暗，就像现在一样，那接着太阳又升起来，只是有点变暗，那不久太阳又落下去，一直都留在天上。那今晚我们聚集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服侍主耶稣基督。那你有什么事要对我们说吗？那波斯弟兄简短的说，那我想这么说，波兰弟兄来这里只有几天，我进来时有点措手不及，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我，我是马特森弟兄，是芝加哥菲拉铁菲教会的牧师，是信心的先驱的编辑，那也许你们一些朋友在这里看过了信心的先驱。那是的，那很有一些呢，我知道，那我确实高兴，我妻子也跟我一起在这儿，但是在明天之前不会进到里边来。那我让你们知道，你们有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听一位属神的人。那我刚好很高兴有伯纳姆牧师经常来芝加哥，那许多人有点嫉妒我，因为伯纳姆弟兄他常来我那里。那在北上的途中我们有一场聚会，那伯纳姆弟兄北上的途中，那每天自从那场聚会举行，人们一个又一个来到我那里，那不管我在哪里遇见人，他们都说我们一生从未参加过这样的聚会。那唯我老是复兴的灵，永生神的荣耀才能够创造复兴。那我跟伯纳姆牧师一起站在讲台上有几百次了，那我想我可以这么说的，我看见了他预言的恩赐，神赐给他的恩赐，有知识运行的恩赐。当伯纳姆牧师说主此说时，我从未见过一次出错，我知道是那样。那我亲爱的朋友们，我想让你们知道，也许有人从未见过伯纳姆弟兄，也许从未听过有关他的事，或不认识他。这几场聚会只有五场聚会，那我知道一直到星期五， 那让我们拿起电话，那让我们能够涌入这地方，那甚至今晚你们就会看到你们生从未见过的事，那你们就会说我们果真有同样的一位主。在火车的餐车厢里，我遇见一位天主教徒，我跟他说话，我们后来谈了好一会儿，我告诉他神正在做的事，他说你不认为你跟基督一样好吧，我说不呢，那我绝不是那个意思，但我们相信基督跟从前一样的好，因为他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说我们有一位活的神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那你们今晚会看到的。我感到我想说为布兰弟兄介绍是值得的，要大大的打开你们的生命。那不要对我说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要说什么，我不知道他在哪，我不知道他的样子如何等等，忘了那一切。我们此时就在永生神的面前，让神的大能从这场聚会一开始就降在我们身上。那布兰牧师要开始打开自己从他的魂里边的桶里边来浇灌，那因为事情就是这样，让把心大大的敞开。那所有人说阿们，谢谢神赐福你们的魂。谢谢你弟兄，如果活出了那种的声望，我就是个很好的人了。但你知道瑞典人是怎么回事，当他们爱你时就是爱你，那他很爱我，那当一个瑞典人能爱一个爱尔兰时，那就是恩典了。那所以约瑟弟兄是我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那他实在那非常的爱我，我也爱他，我们是朋友已经很久了。那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服侍主这个目的。我今天在电台上那听到通知，我知道那本城可敬的市长打发他的代表来到这里，那昨晚为我们打开聚会，那我希望能够见到他跟他握手，那是我向这个人来表达真正的感谢，神祝福他，还有昨晚讲话的那个人，那是我真诚的祷告。那在我们开始讲一会儿道之前，那我们那还要再花一点时间，那知道会众多的能够我们能够真正举行老式一致聚会的地步，那我们要讲讲这道，那叫你们在这里听明白的人可以告诉其他人，那些听过讲解的那可以告诉其他人。但现在那在我们尽我们所能的打开神的话之前，让我们低头以祷告的方式跟主耶稣说说话。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是怀着感激的心来就近你，这位独一又真又活的神，神的智慧，神的爱，各样美好恩赐和祝福的泉源都是从你我们的主来的。在你面前，在你的同在中，我们认出自己是罪人，不相信我们自己有任何利益，因为我们没有义，我们不信靠自己的功劳，因为我们没有功劳。但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谦卑的就近你，相信他的功劳，奉他的名来，因为他邀请我们奉他的名向父，无论求任何的东西，他应许他都要成就。父啊，我祈求你垂听我们奉基督的名，使今晚这场聚会成圣，为了你的尊荣，从聚会中得荣耀。当我们讲到服侍你的儿女时，请帮助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我们奉神的爱子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出埃及记14章，那我们要读一两行的经文来作为一个小的主题。我今晚的题目那可能有一点奇怪，那是我想要讲讲那这样一个题目，神的爱和至高的恩典。当神的爱投射出来时，当去到了最后，到了终点，至高的恩典就会接管。那在出埃及记，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那是所读的主题或者说经文。那 我们面临一个那已经向我们预言了的日子，弟兄的爱在人们中间会变成一件很陌生的事。那对我谦卑的信仰来说，那爱是在神的圣经中所有恩赐里最大的。如果主耶稣今晚站在讲台上，那看着我的脸说，那我要让你来做选择，你可以成为一个伟人，一个著名的传道人，那我可以给你传福音的恩赐，那或者给你教导神话语的恩赐，或给你神医治的恩赐，我要给你说预言的恩赐，那或者是你成为一位先知，或从信心而来的任何美好的恩赐，在圣经中的任何恩赐，我要赐给你每一个恩赐，但我要从你收回爱，那或者我要赐给你爱，却从你收回那些恩赐。我会说，主啊，拿走所有的恩赐，让我拥有爱。讲，因为不管我们得到多少的恩赐，他们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益处，除非神的爱是恩赐背后的动机。我们必须有爱。那当我看到我们生活的这伟大的日子，那人们的自私冷漠，然后地上处在人类的部落中间，那这让我的心忧伤。那有一个不同的方式来思想，那主是不是已经说过，那这个日子会在这里，那人们会互相攻击，那这些的事会发生，在这些日子，那爱会成为一件陌生的东西。那你意识到吗？那你是个像现在这样的人，不完全是肉体的，那你是灵和肉体。不但如此，耶稣还说，圣经说我们是小一点的神。那耶稣怎么说的？那我们是，他说，如果那是旧约的先知等等，那耶稣提到他们说，你们在律法上那写着你们是神，那如果他称那些承受神道的人是神，但他自己与神同等时，为什么不可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呢？那我们是小一点的创造者。那聚会前，我想从心底里跟你们交谈一下，因为当我讲道时，那这也是我不安，那有两个不同的高牧，其中一个是为了意象，另一个是为了道。那如果你努力的去到神的道上来开始传讲，那聚会那你就不能很好的来掌握意象，那那是两个不同的恩赐。那如果你把会众建造在一根刺上，然后又转向另一个，那你知道我的意思。那虽然我们还是一小群人，但我们想要尽可能的围绕着道来把它安放好，那然后举行一场小型的医治聚会，那没有那么多的病人。那你见过那有的人，你就是非常喜欢跟他待在一起吗？那你肯定见过。那有你遇见和交往的人，那你很爱待在他们身边，那他们身上有一种的气氛，那你就是很爱跟他们交往。那有一些那你所知道的好人，那他们是很好的人，然而他们身上就是有些东西，不知怎么的，那你在他们周围感到不自在，那你不想伤害他们的感觉，那他们是你的朋友，你爱他们，但他们和另一个人之间有差别。那你是什么呢？我们会在周围创造出一种的气氛。那我是个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等等的保护者，那跟野生动物打交道，那我妈妈是半个切诺基的印第安人，那我很爱野外，那我在那里边可以研究神。那我对神最早的研究是通过自然界，那观察神在自然界所做的事，那他怎么在照看，那怎么行事。今天的教会里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在爱德蒙顿和每个不是爱德蒙顿不是有意那么说的，我是指阿尔伯特王子城，那在其他人中间，那到处都有惧怕。但是爱，完全的爱会把惧怕除去。那之所以你惧怕，是因为那适当温度的爱还没有进去。当有了真正的爱时，所有的惧怕就都消失了。 当你真正爱主时，那不是在谴责怒之之想要给你一些亮光的让你能够看，那因为那毕竟那如果有一个那这些坐在周围的病人罪人等等冷漠，那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那我无法相信神会喜悦这种的东西，那所以一定那有某个解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那个解药我们就该使用它。那所以问题是那是人缺少爱，那不管我们多少的语言，有多少了不起的传道人，知道多少的神学，那属于多大的一个教会，那如果没有爱把那些焊接在一起，那就没有任何的果效。那甚至在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说，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就成了明的罗想的吧。我若预言知识，明白神所有的奥秘，有信心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那所以我们大家或多或少是在追求恩赐而不是赐恩者。瞧，我们必须回到那地方，那你们是很好的，那他们必须得先回去，那给每个人那开门的钥匙，那我们丢了钥匙就跑到了门边，那当你到了门口时发现门开不了，因为你没有钥匙。那我经常这么说，那在我的世界的旅行中，那我发现有两类不同的人，其中一个是基奥派的，那就是我脱离出来的那群人来进行会，从位置上来说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哪儿，但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信心随之。另一个是五旬节派的，那他们有很多的信心却不知道自己是谁，那这就像一个银行里有钱却不知道如何填支票，另一个银行里没有钱那却会填支票，如果你把两个合在一起那你就得到了钱了。那教会缺乏的是神的爱，那我不是指那彼此感情的爱，那我是指爱加倍的爱，神的爱。那你心里有非常丰富的爱，知道那你很爱主，那等等一切，那你只要接受神的道，那你不怀疑他。那我妻子坐在现场，当我们结婚时我接受他做我的妻子，那答应对的忠诚直到死亡才把我们分开，那他也答应了，那说我们分开，那他也同样答应我，那不是律法，那让我动身去到海外，那或某个地方那外出很长时间，我不需要去说嘿巴兰太太我要给你制定法规，那当我出去时我不要你跟其他任何的男人调情，那我不要你做这样那样的事儿，我根本不用那么说，那他也不用到我面前来说嘿巴兰先生我要告诉你一些事儿，你不许跟其他任何的女人调情，你不可做这个做那个，我们不用那么想，我们只是彼此相爱。那当我准备出去时，那我们跪在房间里边握住对方的手，那领手举向神说，父啊感谢你如此恩待我们帮助我们，那现在我们必须要分开，那因为你说你们若不撇下妻子儿女等一切来跟从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父啊，不管我做什么，我们仍然不配做你的门徒，但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非常小的一件事，我们愿意为我们对你的爱而去做这件小事，因为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当我们祷告完了，我吻别他，那说再见亲爱的，那他会说再见，我会为你祷告别嘞，那问题就解决了，没有你不可你必须，那没有这种的东西。那当我外出进入施工厂，那当我在外面，那然而我知道那他根本不用担心我，那我不用担心他，只要我像现在这样爱他，他永远不需要担心，那只要他爱我，我永远不需要担心。所以我们彼此信任对方，那作为丈夫妻子我们彼此相爱，那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只是继续过正常的生活。那即使我知道我可以做一件不好的事并且蒙混过关，那我就告诉他，那认罪就告诉他我做错了，然而我也不会那么做的，即使他愿意赦免我说没事的，别的我知道是这样的那样的事，那你已经向我解释了，那我赦免你，那我们就把它忘了吧，那我仍然不会那么做的，因为我太爱他了，不会那么做的，我爱他，我不会伤害他，即使他会赦免我，那我知道如果我做错了事会给他的心留下伤疤，那如果以非流的爱对我妻子的人的爱都那么想， 更何况我对我的救主呢？那不管这个那个是什么，我想要讨主的喜悦，我要爱他，我想他能够说那是我的仆人，那我可以告诉他去这儿他就会去，那我想说那是我的主，如果他差遣我去这儿我就去，那爱就是这样的，那他是把我们跟神捆在一起的东西，这爱会除去一切的惧怕。那如果有人来说那阿伯拉罕太太对你不忠，我不会相信的，你不可能使我相信的，谢了先生，因为我有信心和爱，我不说你认为他不忠诚了，我的孩子怎么办？不，我一开始就不相信，因为我爱他，那只要我一直那么爱他，我就对他这个女人有信心。那不管你说什么，神奇的日子过去了，神不做这事了，神不做那个了，你还是省口气吧。那我爱主，我相信他，我照他的话接受他，那所以问题就没了，就是这样。神那么说了，如果你能够去掉你爱他的地步，就会除去你怕他不会持守他的道的惧怕，那是真的。那在我们今晚的主题里，那以色列到了一个地步，神本真点通过他的道，那应许先祖亚伯拉罕他的种子要在陌生之地，在陌生人中间寄居400年。那他们是外人，但神应许在400年的末了他要领他们出来。那当应许的时间临近，那就描绘出了我们今晚的主题，神的应许临近了，神总是持守他的应许，那不管他看似多么的荒谬，神持守他的应许，你相信吗？他总是持守他的应许，那有时候他是以最荒谬的方式来持守应许。那摩西要靠他一切的军事训练来拯救百姓，却失败了。他在法老的手下受了训练，在他母亲的圣经教导下受训，他将是一位拯救者，他受训要接替法老，要成为那个强国的伟大的军事领袖，那他把整个的世界都打败了。那一天他心想，到了我该出去的时候了，那么拿了艺术学学位还有神学博士，所以我要出去那接管这些事儿。他杀了一个埃及人，却发现自己偏离了神的旨意，在地上成了寄居了40年。那一天在沙漠的偏僻处，那40年过后，那他是个80岁的老人，长长的胡子，那白发从光秃的头上垂着，那手里边拿着一根杖走到那儿，神在燃烧的荆棘里遇见了他，因为神持守他的应许。那你看到了吗？神持守他每一个应许。神让摩西生在世上就是要做这工作的，所以神定义要摩西来实现神的计划，所以神赐给了不同类的训练。那朋友们，今晚那我怕那我带着尊重和敬畏这么说，我恐怕我们正在给教会错误的那种训练，我们正在给他们的训练是来自死的遗文，而不是来自一个实验者新生命的立场，那遇见又真又活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今晚跟过去是一样的。那摩西在那燃烧荆棘的光中，那你们作为基督徒都知道，摩西遇见了在燃烧荆棘中主的天使，他跟神面对面交谈5分钟后所受的装备就比他受神学训练40年的更多。今晚那我带着一切的尊重说，那这就是，那你最好扣起来，因为来了，那瞧一个人在全能神的面前有5分钟的精力受了装备去传讲福音，站在会众的面前要强过一切神学在100年的经历中所能孵化出来的。是的，那所发生的那些事儿，那有时候是荒谬的。那看看摩西那惧怕，那拼命的逃离埃及，逃到沙漠的偏僻处，那看背后谁来了，是正在追捕他的法老。他去了沙漠的偏僻处，那娶了这个黑人女孩，那生了2个孩子，那他害怕回埃及去，但在神的同在中见到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医治，那医治了他手上的大麻风，行了一件神迹，投2个不同的恩赐。他行了这件神迹，那接着那让我们来看一看摩西，那看这事情看起来是多么的荒谬。那你们一些人相信神不做有时候你们的头脑看来荒谬的事，那瞧 那世界的智慧在神的眼中是愚拙的。是的，不管你有多少的智慧，在神的眼里边你仍是愚拙的。那神的智慧有时候在人的头脑里边看似愚拙，那他们彼此太相反了。看看摩西，那说到看似荒谬的事，那40年前摩西逃跑了，那作为一个受过训练的年轻人，那一开始就整个埃及的军队等等来支持他，他却从法老面前逃跑了。那他现在80岁了，手里拿着一根杖，那看到他第二天要下埃及去了，他妻子坐在驴子上，每条腿上坐着一个孩子的牵着驴刮着风的拄着杖走在去往埃及的路上。摩西，你要去哪儿？下埃及去接管。什么？下去干什么？我要下埃及去接管。那是世上军事最强大的国家，有几百万武装的军人和战车，有世上最好的军队。那就像今天你单枪匹马进入俄国或类似那样的国家，他要下去接管。80岁了，胡子飘向一边，牵着驴子，妻子的腿上各坐着一个孩子，在路上摇晃着。你要去哪儿？下埃及去接管。但漂亮的事他做到了，因为神那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不管对你来说看似多么的荒谬，如果神那么说的问题就解决了，这就是了。那无论看似多么的奇怪，那你说他们举止奇怪，他们看起来奇怪独特，有时候神的百姓是独特的，他说他们是的。那对属肉体的头脑来说，他们举止独特，但一旦走进燃烧荆棘里的同一位天使的同在中，那你也会同样的举止，那你的事情就会有一个独特的看法。那会说，我从前就应当看到那个，我应当知道。但必须是一个被转变的头脑。那今晚他们就在我们的主题上，那神多么想对你投射的神圣至高的恩典。那他们出来了，那是以色列人，他们听从了摩西，那敬畏的参与，那取来献祭的羊羔杀了，那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那这是十字架的符号，祭司王不能够进他们的家。那他们弃掉了所有的财产，他们分别出来。那你知道问题是，我们不想把自己分别出来，我们不想那么做，但神要么分别出来，我们要混合气，神需要分离气。那如果你要与神同行，就必须得分别出来独自站立。那所以，那这里摩西，那带领以色列人出来，他们跟随着他出来了。那不是下去巴勒斯坦地，那神想，那如果那百姓说，那如果他们看见打仗，他们的心肯定会消沉的，就会往后逃跑。那所以神领他们走旷野的路。那我很高兴，神带我们经过旷野的旅程。在旷野，神可以让我们独处，单独的跟神出去。在这旷野的经历里，神领我们进入大的灾难和试炼，这岂不奇怪吗？那看看那些以色列人是怎么被带领的。那看看马拉的水，还有逊的旷野，还有所有不同的地方。那神的路，那他是怎么引导的？那有的经过水，有的经过浪，有的经过试炼，但都经过雪。神带领百姓，那道路很奇怪，很独特，但神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来做工，那实行他的奇事，那必须是不可思议的，那不然他就不能够行奇事了。那他们在这里跟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那还有他们的同事都分开了，那领他们，那在圣灵神的天使火柱的带领下领他们出来了。他们跟随着这火柱和光，那他们到了一个地方，被逼到了绝境。那在一个小地方，那都被逼到了绝境。那旷野在这边，那山岭沙漠，红海在那边，法老的军队拿着刀剑，驾着马车在追赶他们。那这是一群被分别出来，爱主 相信主的人却被逼到了绝境。那我想到坐在轮椅上的这个小男孩，我看到母亲把他的孩子从轮椅上抱起来，我妻子昨晚说他坐在后面几乎哭了出来，看这个小男孩那么不厌其烦地玩着他的手指，哪一个残废。那我在这里想到了奇迹，也许你们一些人有癌症，医生说能做的都做了，那我的医术教导我啊，说你没救了。那你们一些人那令人讨厌的心脏病在你们身上，那你现在感觉良好，健壮强壮，那也许一个小时之后就是一具尸体了，你是自由的。那然而基督徒，那有时候神允许这事儿，只是向你显示至高的爱和至高的恩典。那他要这么做，那若不是有人告诉你这事儿，你怎么能够明白呢？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里是经文。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儿必须奠基在经文上，那不然我本人是不会接受的。有人说，巴兰弟兄，你相信神做了这事吗？我说我没有说那神能做他想做的任何的事，但我只想持守这道，我知道那是对的，因为神已经那么说了，我相信。那看看以色列处在绝境中，死亡潜伏在他们背后，那你看到了吗？那也许今晚你处在同样的境地，你爱主，那你离开家今晚来到教会，知道死亡就在你背后，癌症、心脏病、肺结核，许多的东西。那位女士刚打电话进来，他们明天会带着从卡尔加里一路来到这里。那一个马上要生孩子的母亲，甚至都不能让他上飞机，他得了肺结核，那坐卧铺车来到这里，几天后就要做妈妈了。但他说他要来，他有信心相信，这就是了。他里面有什么东西驱使着他，当深处向深处呼唤，就必须有什么东西响应那个呼唤。在等我深处呼唤之前，必须有一个深处来创造那个呼唤。有什么创造呼唤的东西，我相信妇人必得医治，我全心的相信。那一个基督徒是个德国裔的妇人，那神肯定会本着恩典来医治那人。你说伯兰弟兄，他是个处在绝境中的基督徒吗？神行不可思议的事，显示他的爱。那以色列在那里，那敬畏神出来之后处在了绝境中，那他们被堵住了，死亡向他们冲来，车轮扬起尘土，那在沙漠他们在那里被缠住了，如果他们那样冲上去，那就要被吞灭了，红海挡在他们前面，他们无法过去，他们要怎么做呢？很奇怪不是吗？我们的天父只是坐在后面说，我们要观看这画面如何展开。但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向神申明他们的案子，摩西开始祷告，那毫无疑问主借着异象对摩西说话了。摩西跑到百姓中间说，只管站住。哦，我爱这话，只管站住，看神施行救恩，那是你行事的方式，只管站住观看。哦，神是真实的，只管站住看神施行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些埃及人被永远不再看见了。你多么想知道你所看到的医生办公室里边的那张卡，那他翻过来在反面写了死亡，你永远不会再看见那卡了，因为当爱投射时，神肯定要本着崇高的恩典来到，来释放你。那他们说，主啊，我们爱你，我们照你的话出来了，你的先知访问了我们，我们看到你借着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与他同在，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神的道在那里，他邀请我们来，他从未告诉我们任何违背你话语的事，因为你赐给了我们应许。阿们，这就是了。他们有权利相信， 说你在你的道中这么说，你要拯救我们。那就是这个时候了，这个人来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不能辩驳，我们知道他是你的先知，我们知道他奉差遣，你差遣了他，我们爱你主，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是你羊圈中的羊。现在我们跟随你，我们在这里，我们借着伴随的神迹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里，死亡就在我们背后。那他们在做什么呢？投射爱，神圣的爱，至高的恩典必须在他的位置上行动。你看到了吗？发生了什么？神对摩西说，告诉他们只管站住。那他们，那我要先给你们看我的恩典是什么。只要站住，不要激动，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所立定，不管什么出现或消失，神命定了。也许经过试炼，也许经过困苦灾难，但只要神在带领，那有什么关系呢？神说，现在告诉他们只管站住，他们爱我，他们正在向我投射，借着证明他们相信我，踏在我的道上，他们相信，现在他们处在了路的尽头。爱已经把他们带到了这么远，现在我要向他们投射，他们向我投射了爱，我要向他们投射我神圣的恩典和大能，告诉他们说他们在尽头了，他们无能为力了，但他们仍然爱我，他们相信我，所有的恩典现在要在这件事上做工。今晚他在你的事上做工，他在每一件事上做工。留意神，然后发生了什么？神是东风刮下来，摩西没有做一件事，只是走在海岸那火红海边上，那挥动着他的手，那海退后了，发生了什么事？那给他们带来光明，带领他们的火柱转过来，立在他们和危险中间。对埃及人来说是黑暗，对以色列人来说整夜都是光明。我多么的高兴，当世人行走在黑暗中时，还有一道可称颂的神圣的光，基督徒行走在圣灵美丽的光中。阿们。我记得几年前，那在我们旧的浸信会教会，我们常唱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们身旁。耶稣是世上的光，行走在他里面，那世界会黑暗，他们能叫你什么就叫你什么，因为他们行走在黑暗中，但你行在光中，主站在你和危险之间。那然后发生了什么？那摩西没做什么事，只是伸出双手，那向后退，再接着主使猛烈的东风刮起来。当以色列人那很得安慰，没有丝毫的疑惑，也许在主天使的光中，那躺下来打个盹儿，那法老的军队彼此冲撞，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了，因为太黑暗了。神正在为以色列人的益处而做工。哦，那真是不可思议，不是吗？神为了他们的益处在做工。他在干什么？风刮了起来，那海开始后退。那当神把海用墙围在后面，发生了什么？他开始使地变干，干的够他们能够行走，那不像马车的车轮滚动，只够让他们能够行走。神本着无限的怜悯，神的爱带他们进入救恩中，神的恩典向那些可爱的人投射，神搭救他们安全的去到了另一边。几年前，那在一个聚会上，明尼阿波罗斯的基督徒商人会，我正在讲道，那有个人，那克劳斯先生，那个很好的基督徒绅士，那的是美国一个很大的那农具公司的发明家，那美国最大的一家农具厂，那都拥有那家工厂。那他在讲台上，那我在这次大会上 听到他做见证。那他是我朋友奥罗罗布斯的一个很好的朋友。那他爱奥罗弟兄，奥罗弟兄是个很好的基督徒绅士。那所以那他说那他信任奥罗。他说呢，我那他只是个那不冷不热的教会会员，但他参加奥罗弟兄的聚会，他得救了。那他领受了新生。他说那他真是非常的兴奋，但他信任奥罗。那一天他患病了。那你瞧，你可以把你的信任放在错误的东西上。那如果你信任一个人或你的教会或你的组织，那最好现在就除掉他，而把你的信任连同爱放在基督身上。那样行不通。他爱主，但他心想，哦，奥洛是主的代表，所以我只要去找奥洛。那他的身体那患了严重的疾病。那他下去那跟罗伯斯弟兄一起吃饭，那这是他的见证。那罗伯斯弟兄跟他交谈，他告诉我罗伯斯弟兄他患了严重的肾病或非常严重的什么病。那奥洛说，那主会看过这事的。他走过去为他祷告，说现在的感觉好转没有？他说是的，我感到好转了。那大约几个小时后，那病又回来了。他又去见奥洛，那有两三次，那没有任何的益处。那所以他说，主啊，怎么回事？他说我知道我要做什么，那我下去站在伯兰弟兄面前，特别借着预言准确的告诉我是什么导致的。那所以那下去是伯伯特，那我在那儿，那试了一晚又一晚要进入队列却进不去，那没有拿到卡。他拿到了一张卡，但是从未被叫到队列里。那我从那里去了墨西哥，那这个让他失望。那所以他就回到所知道的在传讲神医治的每一个人那里，让他们为他按手祷告。那没有任何的益处，他说那他去梅奥弟兄诊所来检查，他医生说病转移了。那他去梅奥弟兄诊所，那看会发生什么。当他到了那里，他们告诉他说，你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从手术台上下来。那他说，那么我想这就完了。那于是他回家祷告，他说，主耶稣啊，你知道我以前的行事为人，你知道我现在的行事为人，你知道我怎样竭力为你而活，我做了一切，在全国对商人做见证，我献出我整个的生命，从我四五年前成了基督徒起，我就尽我所能的服侍你，现在我到了路的尽头，主啊，我爱你，我现在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那也许我要做手术，那我单单的信靠你。他回去告诉医生做手术，当他要沉睡时，那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要你知道我爱你，那如果我必须死在手术台上，我全心的爱你。那他赞美主，那在乙醚的作用下沉睡了，那因为他爱主。那这什么爱去到了尽头。是的，他爱罗伯斯弟兄，罗伯斯弟兄是一个人，他爱我，我是一个人，他爱别的弟兄们，那瓦尔迪斯还有其他许多的弟兄，他们都是人。但当他发现所有的人都失败了，他只有一位可以仰望的，那就是基督，这就是那位。那现在他在正确的路上了，当他上了手术台，他说，主啊，如果我死了，我全心的爱你。世上最好的医生说，我还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万分之一的机会。那当他醒来时，整个屋子都被神的荣耀照亮了。医生说，我一生从未见过任何像这样的事儿。几天之内他就正常痊愈了，他从未见过任何的事情发生。那什么，当神的爱投射在正确的方向时，至高的恩典就进来接管了。阿们，这每一次都会那么做的。那我希望能告诉你们一会儿那些事情的经历。多少人曾看过我的生平故事，那么记得在那里，那谢谢你们。那在华盛顿州的塔克马，那有一个疯子，那我相信那会儿是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我相信书上记录了这事儿。那个晚上站在几千人面前的讲台上，那个疯子跑上讲台要杀我。那你们记得看过那个吗？那发生了什么？那当那个大个子跑上来时，那我体重128磅，他体重将近250或275磅，将近7英尺高。那个一个大个子，那极其的野蛮，那双眼都鼓了出来。他刚在街上打了一个传道人，他 他从疯人院里边跑出来逃出来，那打了一个传道人，那他对传道人有一种的狂躁症，那他打了那个人，打断了他的下巴和锁骨。那我刚在更衣室里边带领两个警察归向的基督，那其中一位的妈妈前一天晚上得了一阵，那他们来那里在那房间等候见我，那我带领他们归向了主耶稣。那我正传讲信息的时候，这个大块头穿过会堂像那样跑上讲台，所有的传道人都跑开了，他们知道他。那他说，你这个草中的蛇，你这个伪君子，他说你在这里边冒充神的仆人，我让你看看你是个什么样的神人，我打断你的脆弱身体里的每根骨头。那他完全能够做到的，那他双手这样伸着向我走过来，咬紧牙关，在他走到我跟前，等在他吐在我的脸上，那我只是站着看着他。那你知道吗，我希望我能一直有当时的那种感觉，那不是看不起那人，也不是恨恶那个人，我为了感到难过，我爱他。那我想，我这人不想这样的，那不管他说了什么，那不是他在那么说的，他想要做一个正常人，他想要爱他的孩子，他想要把他妻子当心上人来爱，他想要晚上进来抱起他的孩子跟他们玩，他出去工作回来拥抱妻子，像其他男人一样有个家。那不是那个男人，他是我的弟兄，是魔鬼在那个可怜的人里边。那那么做，那仔细听，那那件事发生时，那我真希望那件事此时能发生在这人每一个灵魂身上。五分钟后，那我们中间就没有一个软弱的人了。你不可能让自己那么做，必须得是神的恩赐。我站在那儿，我爱他，我想可怜的家伙，他正当我说话，那向他投射，那你不能够虚张声势，那是所谓基督教的问题所在。你试图举止那像某样的东西，而你却不是，那你不能够愚弄野生动物。许多时候我跟各种的野生动物面对面，那我走过去，那人说，你不怕吗，巴兰弟兄？不，先生，我爱他们。那他们知道的，那你不能愚弄他们。那我走去，那我过去经常骑马，我骑马许多年的威龙啊等等，我走进野马中间，那不是怎么的，几分钟后，那野马就把头靠在了我肩膀上，那我就把一条毯子放在了身上，那让他走一会儿，那毯子放在野马身上，接着把鞍子放在了身上，那首先你知道我会骑上他，那他爱你，那如果你真的爱他，他会知道的。那听见，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人类比动物更有智能，你不能告诉人说你爱他们，他们不会相信的，除非有真的事情证明这点。所以你说，哦，弟兄，你知道我们有这么好的交通，而你内心却有怨恨，他知道差别的，神知道，你的邻居知道，你必须清洁光明正大，说主神呢，在我里面造一颗清洁的心来。那当那个可怜的人站在那儿，在我魂的深处，我为他感到难过，正当我感到难过时，圣灵开始说话了，结果那人就倒在了我脚下。我看到神所能做的事情太好了，当爱，爱是世上最有能力的武器。你知道神就是爱吗？凡有爱的都是属神的。 No， 并不是指感情的爱，我是指神的爱。感情的爱创造欲望，但我谈的是神的爱，真正的爱。我很想打开我的心，告诉你们在我生命里的一些事，你们想知道吗？那你们是陌生人，那不，我们不是，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现在这么说是我心里头的话，那我要说别的东西，但看起来，那告诉你们在我生命里边的一些事。今晚我为主耶稣让我给他的子民而做的事儿，而何等的感激他。我爱人们，神知道这点，那我不能像我所想的那样，那跟人能够在一起，因为我不可能既是神的仆人，而同时又是人的仆人。那我必须得花时间，那一个人不明白， 因为你也许只知道一种哪一类的爱，但我正在某处的房间祷告，想要帮助他，那他认为我应该跑出去跟他一起吃饭什么的，但这是不一样的，明白？那他不明白，他永远不知道，他知道我们过了河，那在那里，但是爱，真正的爱，那我爱什么？那我是在一个家里长大的男孩，那一个不太好的家庭，那似乎没有人关心我，那在我自己的家里边，那许多的兄弟，那他们都喝酒抽烟，那我没有，那我是家里边的另类。那当我发现有人真的爱我，那有人让我知道耶稣爱我，我想您是指至高处的至高者，天上的神爱我吗？那如果他爱我，那我的第一次祷告，那我都不会祷告。那你知道我的第一个祷告是什么吗？那我是个猎人，生活在林子里，我要把我的祷告写在一张纸上，那钉在树林里的一棵树上，那一边他能我告诉他我是多么的糟糕，那群那我知道某时候他会经过那条路，他会看到那个祷告会赦免我的。那我把那个写在一张纸上，我开始思想，那他们告诉我说他是一个人，那如果他是一个人，那他就会像人一样的明白。所以我去到那间棚子里，那里很湿，那我拿了一个袋子跪在上面，我听见人们说神跟他们说话，那我说那我该怎么办呢？如果像这样举手，那要做什么呢？我该怎么做呢？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所以我想，那我相信我有一次看见一幅画，有人像这样双手合十祷告，那我双手像这样，我说亲爱的先生，耶稣先生，我想跟你说会儿话，那你愿意来这一会儿吗？我要跟你说会儿话。我说我没听见你，你在哪儿？我说也许我的手没弄对，也许我要交叉双手。我说耶稣先生，如果没有交叉对双手，或者我做错了什么，请你赦免我，我不是有意错误的方式来做事，但你会来这里一会儿吗？我想跟你说会儿话。我说我听不见你先生。那我对神只知道这么多，但在那里当我爱他时，我说你知道我如此的卑鄙，他甚至都不愿跟我说话了。我说我想是永远失丧了，我开始哭泣。我说先生，那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认罪。我说我不好，我说你全然良善，但当我在医院里边快死时，我告诉你我要跟你相谈，我能做的就是这个。因为那个时候一道旋转的光进来，一个十字架出现在墙上，我的罪离开了。当爱投射时，至高的恩典就接管了，他应允了，他真的是爱。你要做的就是这个，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他会在一个人里面做工的。那不久前我在那许有人到过美国，那我的确欣赏你们许多加拿大人经过时的拜访。那在牧师住宅，那我正在努力的割草，人们从各个地方而来，那我出去割了两三排草，那首先你知道必须得跑进屋子，跑到屋后面，那换下工作服进去为病人祷告。也许第二天我出去，那第二天一大早出去，那外面没有人，我穿上工作服再割两圈草，那有人经过说那巴兰弟兄，那开始交谈，那又割了一通。那你知道那我去了后院时，前院又长起来了。那一天下午在院子后面附近，那天气非常热，我推着我的割草机，那一路的割着，我脱了衬衫只穿着裤子，那没人看见我在后面，那我正在努力的割草，那忘了有一个大黄蜂的窝在角落里，那我把割草机那推进了那个窝里，那一下子我就被大黄蜂给包围了。那你们这里知道黄蜂是什么吗？那很大的家伙，他们会扎死你的，那结实的蛰你一下就会把你打倒在地上。那所以我想有三四十只，那也许有五十只大黄蜂，那我没穿衬衫，那他们都笼罩在我头上。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我来不及思想，那一件事儿发生了。那这听起来很幼稚，听起来像小孩子，但却是事实。我想可怜的小家伙，那你知道我打扰了你们，你们是神的受造之物，我打扰了你们，你们正在窝里边休息，那我打扰了你们，那我没有恨那些的小家伙，那没想要来赶他们，我爱他们。我说神的受造之物，我是主的仆人， 那为了着急，那是我撞上了窝或者栅栏的原因。我说神的子民进来，那我为他们祷告，我是你们的造物主的仆人。那现在奉主耶稣的名回到你们的窝里，我再也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回去窝里去吧。那在审判的日子，神会拿着审判的钥匙，那那些黄蜂，那只是使劲的嗡嗡叫，没有一只黄蜂碰我。那一只黄蜂带头，结果所有的黄蜂排成一列，径直的飞回到了窝里，进窝里去了。那是什么？我不知道。一件事儿发生了，是神改变他们的听力，听见了我，还是神把我的话改变成他们的语言？我对他们的爱投射了出来。一件事儿发生了，那黄蜂回到了窝里，但我是守雷观使，我经过一块田，那我走过去，那放些鱼在溪里，那我们本该带着手枪，那我把那枪丢在了车里。那道路那头有个病人，那我当时是传道人，所以我过去探访这个生病的弟兄，那边在为生计工作，那我把枪解下丢在车里，关上车门，穿过那块田。那我没有想到，那但是大约两个月前，一头庞大的恩格西公牛顶死了一个黑人，那牛那就在那牧场上，我不知道，那他们把它卖给了那里的另一个人，那他吃了很好的动物，那他们不想杀掉他，那所以他们把它卖给了这里另一个地方的人。那我正从田里边经过，那在田里一些灌木所在的地方，突然间这头大家伙站了起来。我伸手掏枪，我很高兴我没带枪，因为我也许就会杀死这头公牛，然后得赔款。那我站在那里看，那回头看，我离的栅栏大约有250码或300码，没有一棵树或任何东西能够爬上去的。那他站起来，那他吼着，脚顶在地上，那样扬起尘土，用蹄子抓地跑过来。我想，好吧，这是我的尽头了。那我当然不想像一个懦夫一样迎接我的尽头，那我想要站着像个男子汉一样的接受，那我想这就是我的尽头了。那头公牛离我有穿过竞技场那边到这里这样远，那我没有恨那头公牛，有什么事儿发生了，我爱他。那我想等一等，我是在他的地盘上，他没有打扰我，是我打扰了他。那我说，神的受造之物，我是主的仆人，我在具备的生病还在祷告的路上，那我不想再打扰你了，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去躺下吧，我不会打扰你的。那个家伙他冲过来，我对着动物没有惧怕，就像我对坐在我身后的弟兄们没有惧怕一样。那他过来，我希望这件事现在能发生。那他跑过来，但他离我不到几英尺时，他四脚撒开站住，那他不知所措的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然后他转过身走过去躺下了。我走到离那动物不到五英尺远的地方，他只是抬头看看我，我继续走过去了。等我走到路上，那个感觉离开了我，我全身发抖。是什么？在紧要的关头，爱投射了出来，恩典就接管了。你们许多人读过附属的故事，对吗？那千和利奥他们坐在那后面。那去年七月，大约一年前，那他们在我门口，那城里有个年轻的黑人女孩，那一个漂亮的女子，那生了个私生子。那等一下我们就结束。她生了这个私生子，那都不想要，他们小婴孩拿去裹在坛子里，那绕上电线，让孩子窒息而死。他叫出租车司机载着到俄勒桥上，那这座桥在那里的跨度大约有一英里。他告诉出租车司机说他要把东西扔出去，那司机停了车，那女子把婴孩扔进水里。那出租车司机觉得可疑，打电话给海岸警卫队，那他们撒网下去，是个小婴孩。那所有队见料说，那我称他们是我的学生。那在这里录音的小伙子，我说那不是母亲，那只是个女人，母亲不会那么做的。那当我们谈话时，那路上有个东西在移动，我观察的是只负鼠，负鼠是在夜间活动的。 那如果你们这里边有复仇，那你们就知道他们是夜间活动的。难道我注意看他，那他像这样拖着自己，我说看看这只复仇他来了，他拖着身子进来，也许他得了狂犬病。我对接着要说，那我们出去看他。那我们去看时，我拿了一把耙子，那花园的耙子，那我按住复仇，那只复仇不是跟你玩，他开始摇那耙子。那我注意到复仇的四条腿那都给咬断了，他被车撞了或者被狗咬了，那出来快死的境地。那只有两种动物有袋子，那就是袋鼠和负鼠。那当负鼠倒下去时，那的正常原因是这个，那它有九只大约这么长的光溜溜的小幼崽，那些小幼崽想要吃奶。我说金亮，你们过来这儿。我说这是一只快死的负鼠，那这负鼠比那个女儿更算是个母亲，因为她可能还没有30分钟可活了。他身上满了蝇卵、蛆虫啊，还有绿头苍啊，全身肿胀。那我说的至少，那还有30分钟性命就没了。但是会为了他的幼崽耗尽的30分钟，他会为他们征战。就在那个时候，我的先生他却去会上卖书了。他的儿子因小儿麻痹残疾，那他17岁时得了一阵。他是个承包商，那他卖了房子跟着聚会走。他住在我隔壁，他妻子是个兽医。那他们走上来，那另一个人也走上来。他妻子说巴兰弟兄，那负鼠也许快死了。他说杀死他们，然后杀死那些小负鼠，那他们的嘴是圆的，那不能含奶瓶，他们太小了，只好杀死他们。我说武者姐妹，我不能那么做。他说那巴兰弟兄，你不任凭那可怜的东西躺在那受苦吧，这是人道的事。我说我知道你是对的，但我不能那么做。那他说那都让我丈夫做吧。我说不，那我不想那样。他说你是指你任凭那可怜的动物躺在那像那样受苦吗？我说我实在不忍心杀死他，那他只要把那些小负鼠提起来摔下去，他们一下子就死了，不会受苦的。那他那样说着，那他就去拿你的一把枪来，你是个猎人，开枪打死他们。你是个猎人？我说我是个猎人，但我不是杀手。我说我实在不忍心那么做。那那只母负鼠，那当我放他起来时，那他爬向我的门前，精疲力尽了。小伙子们就坐在这里，负鼠躺了一天一夜。那第二天早上我起床，他还躺在那儿，那好像他四肢摊开僵硬了，那他整天再也没有动了。那些小负鼠想要吃奶，那我的女儿丽百佳，那很属灵的小孩，那现在大约九岁了。第二天他一大早出来，那往下看，那我就站在那里看着那母负鼠，那还没有人站在那里很早，那负鼠躺在那儿满身露水，那好像霜冻了一样，你知道，但那是露水。那些小幼崽仍然想要吸奶，那看起来好像一具尸体躺在那儿。我女儿丽百佳对我说，她说爸爸你要怎么对待她呢？我说宝贝儿我不知道。她说她现在死了吗？我说我想是的宝贝儿。我那小手现在轻轻的碰碰负鼠，她没有动，我又踢了她一下，我看起来露出了牙齿啊。我说不，她还活着宝贝儿。我说看她小腿，哦那么大，那通常只有这么大，但这时候我完全膨胀了，身上满了各种的东西，到处都是苍蝇。我说可怜的东西站在了左边，那我说那没多久他就会完了。我说宝贝儿，你最好赶快回到床上去。我说宝贝儿，你赶紧跑进去上床，太早了，不要起来。那我坐在小房间的边上，我坐在那儿像这样揉着脑袋，那在那里发生过许多大的异象。那我揉着脑袋心想，我不知道怎么对待那只老负鼠，我不能让他们杀死了，那我就是不能那么做。那我现在坐在那儿，那听见有声音说，你昨天向那些小伙子传讲了一篇关于他的道，说的是个真正的母亲。我说是的啊，我说他是个母亲。那些人说，那我打发他到你这里，他在你门口或台阶上躺了24小时，像女士一样等候接受祷告，你却从没有对他说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想我在跟谁说话，我想我不可能是跟自己说话，我想那是什么。那我知道神看过，他知道麻雀，他知道每一只的野生的动物。我说主，如果是那样的，我走出去，小百家人还站在那儿。我走出去，我站在了老父所在的地方。我说天父啊，如果是你借着至高的恩典，那这只可怜哑巴的畜生，那没有魂，但他想要活着抚养他的幼崽，你打发他到我的门街上来接受祷告，他在这里躺了24小时， 我不知道。我说求你赦免你这愚蠢的仆人，我奉基督的名祷告，如果你打发他来这里，求你为这只父畜做一件事，即使他只是一只哑巴的畜生，但你是创造他的神。如果你想要我为他祷告，求你赦免我，我祈求你医治他。朋友们，神是我庄严的审判官。那天这老父畜翻过身来看着我，把自己的幼崽捡到袋子里，他那条腿跟别的腿一样正常了，大摇大摆地走到门口，尾巴那样翘着，转过身看着我，好像要对我说谢谢你仁慈的先生。他走到路上根本没有一点瘸腿，去到了树林里。据我所知，他们今晚跟幼崽一起过得很快乐。那是什么？我见过的那种事儿一次又一次发生。当爱被投射时，至高的恩典就必须进来接管。如果神，我们的父，关心一只像父鼠这么无知的哑巴的畜生，那这父鼠对神医治的认识比加拿大或美国任何一个国家一半的传道人还多。是的，没错，他知道如何跟随圣灵的带领。他是一只无知的哑巴的畜生，都会来等候。神是我的审判官，在审判的日子，我要站在你们面前，直到神把医治的手按在了哑巴的畜生身上，使他痊愈了。因为我心里相信他想要为那些幼崽而活，要作为一个例子显明出来。当离开神时，他们堕落的比街上和田野行走的动物更远更下流。没错的，他有爱，恩典就接管了。今晚你们比那只附属贵重多少倍？那个抱着婴孩站在那的母亲有多么的贵重？这个抱着婴孩的母亲有多么的贵重？你们在那间的每个人有多么的贵重？你们有多么的贵重？耶稣说到麻雀，他说若是天父不允许，没有一只麻雀会掉在街上的。但你们比麻雀贵重多少？你们的天父岂不知道你们需要什么吗？那神能做这事只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对他有爱，爱把你怕神不会做这事里一切的恐惧都除掉了。你说主耶稣，我爱你，神今晚就被降下来，今晚在这台上还有底下亲自彰显他是活起来，在你们中间，那是恩典。他今晚要对你们做跟对附属或任何其他的东西所做的同样的事儿，只要你相信他。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今晚为耶稣而感谢你，我们为神借着圣灵厚厚浇灌在我们心中的爱而感谢你。主啊，借着这有点啰嗦的讲道，人群还没有聚齐，我们以为也许今晚对人们讲长一点或详细点是明智的。我现在祈求，当我跟你说完话后的以下的几分钟里边，求你宣告你自己是活着的，今晚活在我们中间，让他们知道你的恩典今晚对他们跟任何的时候一样的伟大。如果他们单单的爱你，你就会白白的赐给他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疾病。父神呢，应允这些事儿，我奉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的，我们要那叫多一些人来讲台上。那现在我要请你们为我做件事，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们能够友好的留在座位上，那就让小孩子待在你们身边，那一个人都不要走动，那只要在你所在的地方留一会儿。那现在我要，让我们看看，那我啊，我相信你们昨晚发了100张卡了，我相信昨晚我从1到叫到了15，对不对？那是第一部分，那让我们今晚叫最后一部分，那就是那85到100。好的，那让我们那通常我只能完成那么多，那有时候若是运行的好，那我能叫20或30个，有时候我叫不了2、3个，那只会取决于会众的信心建造的如何。好的，谁有85号祷告卡，请举手。85号祷告卡，好的，请你过来这里好吗？85号祷告卡，86号，谁有86号祷告卡？好的。87 88 89 90。好的，那彼得保罗或其中的一个隐座员或某个人在哪里？约瑟利君，如果可以，请你在下面来帮助他们。好的，现在我要多叫几张，那看我们能叫到哪儿。那我们说不出来的祷告卡被打乱分发出去，我们只是从任意的地方叫。好的，85 86 87 88 89 90，那只是5个，1 2 3，太多了。好的，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那叫到你们的号码时，如果可以请排好队。谢谢你弟兄。那我们等候一会儿，那如果他们没有来，那也许我们可以多叫一些，让他们排好队。好的。那些号码被叫到的人，那让我们存敬畏的心。这里有多少人病了，想要主医治你，而你却没有祷告开的，请举手让我们看看。在各处的，到处都有。好的，这里有多少人从未参加过我的一场聚会的，请举手让我们看看。那有挺多的。好的，当他们在排队时，我们要看看有多少人。那他们能不能够都到那儿？那让我要问你们一件事，如果可以就一会儿，请保持非常的敬畏。那请保持敬畏，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那我想问你一件事，你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吗？请举手。你相信耶稣基督今晚活着，从死里复活了吗？好的。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不对？多少人相信？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如果耶稣今晚在地上，你能在哪里找到他呢？那你会发现他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呢？穷人，对吗？如果他是一样的，他当时跟穷人在一起，他会跟学者和受教育的人在一起吗？不，不，他们很少人得救。那你说他们很好，有教养，那跟得救没有一点的关系。那该法大祭司那些圣洁的义人似乎也是这样，但是什么是罪？你想知道罪是什么吗？那如果你想知道罪是什么，请举手让我们看看。罪就是一样的东西，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你知道抽烟不是罪吗？那咒骂妄称神的名不是罪吗？你知道犯奸淫不是罪吗？肯定不是的，那是罪的属性，那是不信的属性。你那么做因为你是个不信者，如果你是信徒，你就不会那么做。桃树结桃子，因为它是桃树，它里面有桃树的生命，对吗？是的，先生，瞧，那是罪的属性，是不信的属性。如果你信，那些事对你而言就是死的，但如果你不是信徒，那些果子和迹象就会随着你。那我要你们保持真正的敬畏。那耶稣在这件事上怎么做的？那如果他在这里，如果他举止像他以前肉身在地上时候日子所行的一样，他会做什么呢？那他今晚以什么样的样式在这里呢？灵，对吗？那你说阿们。灵。那当他在地上时，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多少人知道他那么说的？多少人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照样做。多少人知道那是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从不做一件事，直到父借着异象显给他看。那根据他自己所说的，那是绝无错谬的，是神，他不可能说谎。他说实实在在的，就是绝对的、肯定的，告诉你们，子不能做什么，除非先看见父所做的。是的，当他在地上时，当腓力来到了跟前。那拿单叶找到腓力，是腓力找到拿单叶，那他来了。耶稣知道的，他说你是个义人，是个没有诡诈的人。他把拿单叶在哪里给他说了出来，对吗？多少人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一章那么说的？他告诉腓力，是说出拿单叶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问题是什么？当腓力找到他时，他在哪儿？那法利赛人怎么说的？他们说他是个算命的，是别西卜。耶稣说，你们说话干犯我人子，我赦免你们，但当圣灵来行同样的事，你们那么说话就永不得赦免。多少人知道圣经是那么说的？是的。好的，现在是圣灵的时期，他得荣耀之后基督来了，那对于他没有借口了。现在我要问你们别的一些事，是那神迹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个人，他对此怎么说的？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吗？井边的妇人，耶稣对他说话，跟他交谈，发现他的问题在哪儿。当他发现了，便告诉妇人，妇人说，那你一定是先知。妇人说，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必做这些事儿，但你是谁呢？他说，我就是他，对不对？多少人知道那是对的？约翰福音第四章肯定的。那一次，一个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走出去，在人群里边坐下，或站起来，不管他在哪儿，耶稣说，有人摸我。 那他们说，大家都否认，那他也否认，啊不，我从没有摸你。但耶稣说，彼得说，主啊，大家都在摸你，为什么你说谁摸我呢？他说，我觉得我虚弱了，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有人摸了我。他四处看，直到找着了那个人，说出了他有关的事儿。那如果妇人摸了他的衣裳，便得到了他所要的。他借着基督拉住了神。圣经说基督仍然能被摸到吗？圣经说他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摸到，对不对？所以今晚你可以触摸他。如果你将自己交托给神的爱，那我将自己交托给神的爱，神必投射他的同在跟我们在一起，行了在地上时所行同样的事。你们相信吗？他说他会的。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因为他可以在更多的地方了。那不止一处，多少人知道他那么说了？是的。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那世人就是不信者，世人不再看见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有人生来就是不信者，他们生来里面就有那个灵，那样来到了世上。圣经说，犹大书这么说的，自古被定受刑罚的。那你们知道吗？那你不愿意做那个人，对吗？那看看该隐和亚伯，看看以扫和雅各，那双子还没有生下来，神就知道他们。他说，我恶以扫，爱雅各。瞧，借助一只他知道，那有人会不信。那所以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那些不信者，那将是大量的几百万，那他们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信徒，因为我，那就是我说的，我是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多久？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圣经这么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他今晚来那么做，他说他要这么做，他应许了他要这么做，如果我们向他投射那爱，他就有责任那么做。那神在教会里设立的教师、传福音的先知，都是为了成全或是教会一起的生长。那我们又说的会，但对我来说异象，那就跟你们吃饭一样。我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个异象，当我出生时，那妈妈，那你们听过的故事的光悬在那里，那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时，那我记得第一件事的光在林子里遇见我，那就在院子后面，我还是个不到两三岁的小孩扔石子，我弟弟在我身后爬，他才一岁，那比我小一岁，那光悬在那里告诉我说我要在哪里生活，那我却告诉了妈妈。我整个一生那光说了那些事，那没有一次失败过，也永远不会失败。瞧，那记住，留意他说的，主如此说。有时候那是我说话，当我交托自己时就是主说话，那这只是我，我交托自己，就像在这里，我跟那个毫无关系。当你交托自己时，他就接管了。那现在你们在底下交托自己的，那就是在祷告队列里的每个人。那别的他们都准备好了吗？都好了吗？好的，大家都排好队，在祷告队列里的每个人，如果跟你是陌生人，请举手。那如果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请在祷告队列里边把手举得高高的。那底下有多少人知道我不认识你的，请举手。底下知道我不认识你的每个人。好的，那不管你在哪儿，那这是我们试验神的地方。那有一件事儿，那要么对，要么错。这本圣经要么是真理，要么就是错谬。如果这是错谬，今晚就让我们关上这房子，离开这里，忘了基督教，没有这样的事儿了。但如果这是真理，耶稣基督就有责任支持他的道，在他的教会里投射自己，因为他说，他的道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对这里的每个人，如果今晚基督来行他在地上时所行同样的事儿，那除了肉身以外的唯一的事儿，那的身体坐在神的宝座上，那多少人知道这个？那等候，那当你那个身体再来时， 那带着今晚在我们的身体里，那教会里有恩赐，那只要我们交托自己，圣灵就开始运行。那现在请保持十分的敬畏，那只要做着祷告。如果你病了，说天父啊，为我做这件事，我知道那人不认识我，但我爱你，我今晚要试一试，除了让这人对我说话，那让这个人对我说话，教导我，那我知道一件事，那我有问题，那如果你医治我的那个问题，那你让他转过身来告诉我那是什么，我就相信你，那绝对是圣经，那完全跟经文一致，那是耶稣基督，正是圣经说的。瞧，那大多数人在一所常规的学校受教，他无法摆脱那个，等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没有看到耶稣，他们有自己的方式，弥赛亚来的方式，但当着降生在马槽时，他们说那不是我们的弥赛亚。像今天他们期待着走进梵蒂冈城或英国的高等的教会或类似的什么地方，那某个大的贵族他跟穷人在一起，在他们中间行动，他们却不知道。是的，我们又说了不会跟天主教徒打交道，或不会跟英国国教徒长老会的信徒，那五旬节派的信徒，拿撒勒派的，那不管你是谁，或耶和华见证会的，不管你是谁，那没有关系。问题是如果你的心跟主和好了，他就必跟你打交道。天父啊，我已经传讲了你，我已经把你的良善和怜悯告诉了人，现在我把我的魂交托给你，天父啊，帮助我，当审判的日子我站在这些人面前，跟他们站在你的面前时，就没有借口了。我祈求你应允这些的祝福，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阿们。那现在要有信心。好的，那不要走动，只要安静的坐着，那就一会儿。那小伙子们不会让我久留的，因为那是在另一个世界，那这是一件简直把生命都从你身上掏空的事。那多少人知道一个异象，那借着圣经知道他对你做了什么。据说让我们看看，那当时但以理看见一个异象，他头痛了许多日子，现在只要敬畏。好的，考克斯弟兄，那开始领他们过来吧。你好先生，那这里有个人站在我面前，是个陌生人，那我不认识这人，一生从未见过他，我们彼此是完全的陌生人。那如果这人或者其他任何人有什么问题，那我可以帮助你，而却不肯帮，那我就是个畜类，就不配站在这神圣的桌子的后面来传讲主耶稣的道，那我就不配，那就是个很糟糕的人。所以我想用神赐给我的恩赐来尽力的去做，让你们看到主爱你们。那我说主从死里复活了，那我相信这人跟我是陌生人，对吗先生？我们互不认识，彼此没见过面，从没见过对方，我们年纪不同，也许他是加拿大人，我生在美国，我们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是陌生人。是的先生，那我们互不认识，那神知道他在这儿的目的，我不知道，他晓得这点，我从未见过他，但我想问你一件事，那让这个解决了，那神可能不那么做，但如果他做，那如果圣灵降临，那我要跟他交谈，就像拿单叶来到耶稣跟前，耶稣说看的，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那么说了吗？那这个人说了什么？拉比，传道人，教师，你是怎么知道我的？那他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看见我在山背后三十英里外。那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法利赛人从未这么说，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应许了同样的那些事儿，要出现在他的教会里，要彰显出来，直到他再来，你相信吗？那如果他会，首要的是在神面前我站在这里，那这人知道我们彼此一无所知，那必须得是神做这事，你相信吗？如果主这么做，会这么做，那你们每个人都会接受耶稣做你们的医治者和救主吗？你们会这么做吗？那你们会这么做的请举手。是的，好的，那愿你们保持敬畏。那先生，那跟你交谈，我只想接触你的灵， 那就像将来那样啊，如果那就像耶稣在井边对妇人所说的，他开始跟妇人交谈，那因为就像他说话，那现在调换一下，但是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互不认识，那必须得是神来做一件事。那如果有什么东西临到我，就让我知道有关你的事，那你晓得我不知道的，我不认识你，我对你一无所知，所以你知道这必定得是来自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对吗？那你就会接受那是主耶稣，因为我已经在圣经面前明明的陈述了，你相信吗？很好，主祝福你先生，很好。那我相信主会这么做的。那如果我对你说，那也许是错的事儿，我说，去吧先生，那主会啊，那会没事的，主所说会好的，那你有权利怀疑，因为那是我说的。但当这里有什么东西知道你是什么，能够让你记起来，那你知道那是事实不是？你就会相信那是基督，对吗？你会说那不是肉体或类似的东西，那你会相信那是基督的。那我正等候主来回答，我只是跟你交谈，直到主回答我。那当主临到我时，我只能说我看见的事，就是这样。你不需要说任何的东西，那你只要做评判者。那如果主那么做的话，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房子里的每个灵都置入了控制下，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感觉到主的恩膏在降临，那光开始向我运行过来。主的天使带领以色列人的同一位就是基督，那站在我面前的这人，他患有神经紧张的问题，他还有肾病。是的，那现在一向离开了我，那你知道那是真的不是？是真的吗？是真的。那会众知道那是真的，那只是跟你谈一会儿。那是那乔会众，那你们现在相信吗？那是绝无错谬的。但现在那乔，那没有任何的差别。乔是神对这人的态度，现在对你的态度。那现在造成疲惫的是异象，那让我对你说呢，那还有一会儿呢，看主会说什么，那也许不会，那但只要是，那你只要过一会儿呢，我们要经过那里，开始以别的方式为他们祷告，那但你只要，那听见，那现在用信心来拉动主，那这个人是个真信徒，因为他的灵在这里合拍，那很好，那所以我也许主会让我说一些话鼓励他或其他的人。那我没有说主会呢，我说不管他的职业是什么，那我无法说，但是我相信我正在跟你谈有关你患病的事情。那是的，我看到了别的什么事。那这人来到这城里，那他不是本城人，他是外地人，但他仍然是在加拿大，是在加拿大。那在这里的西南边，是的，那是一座叫比奇的城或类似这样。你的名字是柯林斯先生。那你大约77岁，没错，你有个小孩，你想我为他祷告。是个女孩，她只有大约10岁，她的一条胳膊坏了，那是主如此说。你现在相信的是主吗？我祝福你我的弟兄，愿你得着你所求的东西，奉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你们相信主耶稣吗？那圣徒们，主必须做什么呢？他爱你们。你说巴兰弟兄，你医治了这人吗？不，先生，1900年前医治已经在格格他被赎买了，这是你的信心。为什么你不爱主或触摸主呢？异象并不医治这人，只是把这信心提升到他所能去到的地方。 现在再来一个，那这是另一个人，那里是，那这是，那有时候这有点是潜意识，那这住在两个世界里。但先生，那马上你就知道，你不是在你弟兄的同在中，你是在神的同在中。你晓得这点，你是信徒，你是个基督徒，你来这里为了一个使命，你来这里不是为你自己，你来这儿是为了别人。那是个男人，有疝气，高血压，低血压，那是真的吗？你现在相信吗？那愿你去，并且照你所信的得着。你我的弟兄，我奉主基督的名祝福你，愿你得着你所求的。阿们。神祝福你，先生。那下一个人，大家都爱主吗？那你们真的爱他吗？他岂不奇妙吗？他在这里，他是这位，是伟大杰出的基督。哦，我们是在主的同在中，我多么希望能与你们生活在一起。那加拿大的弟兄姐妹，我多么希望我能让你们，那你们可，你可以用这种的方式来认识主，他太奇妙了。这是我感受到了耶稣的整个的世界，肯定的，基督在这里，主耶稣为你们的罪而死的那位，拯救你们的那位，医治你们的那位，将爱赐给你们奇妙祝福的那位。只要对他有信心，不要疑惑，只要相信他说的一切的话，他必使之成就。你们相信吗？那女士，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今晚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画面，就像我们的救主和那妇人在井边站着彼此交谈。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帮你，而却不愿意帮你，我就不是你的弟兄，那我就是个畜类。如果我是医生，你病了，我可以为你做件事，那即使你没有一分钱，不管怎么样我也会帮你的。瞧，我想要帮你，因为我看着你，我想起了自己的妈妈。瞧，那里也许是某个人的妈妈，所以如果是我妈妈站在那里，那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那如果是我妈妈，那其他某个弟兄站在我妈妈面前的会怎么样呢？我想着尽可能的真诚，他能做任何的事帮助我亲爱的老妈妈，那我都会感激的。那我知道你的孩子也会有同样的感受。那如果我能，我就会帮的，但没有一件事是我能做的。那就借这一个神恩赐，那可能导致你对基督的信心都会提升。但我不认识你，基督认识你。如果他向我揭示出你心里要求我什么，那会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会接受吗？那你们在底下的会众会相信吗？坐在那儿的女士也是个上了年纪的妈妈，我看见你站在那儿，帽子上有朵小花，那坐在那后面得了头痛，你现在相信耶稣基督使你痊愈吗？坐在那的女士正看着我，她帽子上有朵花，你相信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吗？你信吗？好的，你现在相信可以回家去了，你再也没有头痛了。耶稣善待你，恩待你，你爱他吗？帽子上有朵白花的女士请站在那举起手，善良的女士站起来，小善良的女士，你爱主吗？那一直都爱，那里就是为什么你所得的那些搅扰你的偏头痛等等都要离开你，你会好的，你的信心磨造了主，叫现在回家去好了吧。阿们。要有信心，你信吗？是的。那你站起身来要走开，结果摔了一跤， 伤到了胯骨还有四肢，你几乎不能翻身。你在医生的照料下，我看到那个医生那就有点像那做正骨疗法的，那按摩你的胯部，那是个好人，他是个基督徒男人，是个信徒，他建议你来见我，对吗？对不对？绝对没错，他是个好人。那这样你就可以知道我是主的仆人了。那不是我，我是个人，但是主在跟你说话。今晚有个想要接受祷告的人跟你在一起，那是你丈夫，对吗？那如果神告诉我你在这里的丈夫他有什么问题，你会相信他必得着所求的吗？那如果神告诉我你会相信他会得着吗？因为有个黑影笼罩着他，那是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不好，正在失明，但主必医治他，你相信吗？如果那些事是真的，请举手让会众看见。现在你相信吗？那如果祈求神你就必好了，你相信吗？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受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全能的神，为了这位亲爱的母亲，我谦卑地向你低头，知道你在这里，我祈求让这位妇人恢复健康，痊愈正常，她所求的祝福愿她得着，因为你的灵在这里向她见证你的复活和你对病人以及受痛苦之人的动机。我奉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愿主祝福你，我的姐妹，将你心所渴望的赐给你。你好吗，律师？那你年纪轻轻就生病了，也许你没有生病，我不知道，基督知道。你相信你正站在主的同在中，而不是你弟兄的同在中吗？那现在请尽可能的保持敬畏。那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灵，那你们每个人都是，那我不知道，那只要一个异象出现，等它出现时我必须找出它在哪儿，那看到所发生的事，有人得了医治，那是在这个方向，可能是那些那起来走出去的人，可能是那样。那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灵，那你们知道的，如果你不是，那你就不可能活。那叫此时每一个有圣灵的人，那每一个灵都是顺服的。行，那你可以感觉到怀疑，你可以感觉到人们不信，你可以感觉到讥笑者，那我正在抵挡那一切的东西，依靠你们基督徒为我做的祷告。瞧，我正在代表你们的父，你们的神，你们会意识到站在这里是何等巨大的压力。那只要敬畏，那我知道聚会有点长，到一会儿就离开，请你保持真正的敬畏。主行了够多的事使你信服，如果你要信服的话，你信不信？他肯定相信。那但只要保持敬畏一会儿，我们想要这些人经过队列一下。那女士，我只要你相信，那看着我一会儿。那只要举行会谈，那像我们的主在井边对那妇人所做的，他对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那你知道这故事的发展，他跟妇人交谈，你认为他是在接触妇人的灵吗？他所做的唯一的事儿，那位他不知道，他只是上去那里，父差遣他去那儿，他只是站在那儿。那父差遣我来这儿，我只是站在这儿，你在这儿，我必须有某个办法知道你在这儿的目的。如果主向我揭示你在这儿的目的，你会相信他吗？你会吗？愿主应允，因为我们借着祷告仰望他，我将自己交托给他的圣灵。那我一直看到一个正在祷告的男人出现在我面前，那男人得了心脏病坐在那儿。神祝福你，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先生，神祝福你。你有祷告卡吗，先生？那你不需要了，你可以把它撕掉了。你愿意帮我一个忙吗，先生？你感觉不一样了，坐在你旁边的男人也有病，你按手在他身上，使他能得着他所求的。主耶稣啊， 他们的信心正在触摸你，主。我祈求你使他完全的好了，让世人知道你是基督，那位复活的。阿们。现在我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只要全心相信并接受你所求的。那你身体很差，并发症，你有妇科病，非常严重的妇科病，真的比你所想的更严重。另外你极度的紧张，几乎被撕碎了。那我相信你里面有个地方，那你胃里有个地方像是疝气，那胃里有疝气，是的，那是真的，对吗，姐妹？谁能够医治？谁能使肌肉来长在一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相信神的借着我向你说话吗？你感觉到你以前从未有的感觉了吗？那如果是，请举手。那你知道我站在这里，一个像我这样的可怜的人，不可能使你有那样的感觉的。在你我之间有一道来回走的光，即圣灵，神的同一位天使。你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今天在光的样式中吗？你知道圣经那么说吗？那最后看到耶稣的使徒，他看见了什么？那传道人们，谁是最后看见耶稣的使徒？保罗。耶稣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一道光。那天晚上经过牢房，领彼得出监牢的光是谁呢？对吗？那现在你正站在离他近的地方，你相信吗，姐妹？如果那是他在这里说话，你相信？那我必须得是一个信徒，对吗？他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相信了吗？来我这里，天父啊，这可怜的女士行走在黑影到此时，奉基督的名祈求，愿你使他痊愈，拯救他，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要信心。你相信吗，女士？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你晓得神的儿子基督在这附近吗？你害怕对吗？不需要害怕，耶稣活着，他想你弃掉惧怕。那你怕你乳房得了癌症？是的，是的，对吗？如果告诉你说你没有癌症了，那当你走进后面的大厅时你就得了医治，那会怎么样？你相信吗？有许多人上到这里之前就得了一阵，就痊愈了。好的，现在上路去吧，欢喜，相信神，感谢神，全心的相信他，奉基督的名，我这么祈求，阿们。过来，女士，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后背吗？你必好的痊愈吗？那个伤到了你，搅扰你，但你相信你们知道你的主在这里，你相信他会使你痊愈吗？主啊，奉基督的名，我此时祝福我的姐妹为了她的医治，阿们。神祝福你。好的，有人在后面以为我是在读人的心思，那那是错的。瞧这里，任何人都知道，那当然去看灵媒，那里拿一个，那我不看这个女士。那女士，请你把手放在我手上。如果父神向我揭示你的病是什么，那我看着这边不看，那我请人们看着我，因为有一个有太多不同的灵，还有各种的东西涌进来。那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病是什么，你会接受基督做你的医治者吗？如果你会，请把你放在我手上的手举起来。好的，现在把手放下去。如果你全心的相信，糖尿病就被离开你，你就必好了。你相信他会离开吗？好的，你可以去得着你的医治了。神祝福你。 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那现在，那让这个人过来，女士，只要把手放在我手上，你全心相信吗？那瞧，你极度的紧张，那神经过敏是因为你得了妇科病、妇女病，你向我祷告的，对不对？是的，如果是，请举手。那妇科病很严重，那里有疼痛，特别是在你左侧有疼痛，是的，是卵巢糜烂导致的滴漏。但如果你全心的相信，他就会离开你，会走开的。你现在相信吗？父，我祝福这妇人，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命，我为他得医治而祈求，阿们。好的，亲爱的姐妹，你相信吗？我看见你在城里走在街上，看上去是一大早，你走下人行道，你走下去时那要很慢慢的弯腰，关节是你僵硬疼痛，有时候早上几乎起不来，让你感到很严重，是真的对吗？你相信你是在主的同在中吗？你会接受的做你的医治者吗？那我祝福你，我亲爱的姐妹，奉基督的名为你得医治，阿们。却不现在相信，不要疑惑，对神有信心。你相信吗？先生，你相信什么？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信？你咳嗽得很厉害，对吗？哮喘是个非常严重的东西，但神是哮喘的医治者，你全心相信吗？是的。你还有另一样的病，那像你这种年纪的男人确实会得这种病，晚上起夜，是前列腺。那等一下，大家都保持敬畏，有一个黑影，有些不对劲的事，要敬畏基督徒们，圣灵正在会众的运行。那先生再看这里，坐在那儿看着我的那个男人，你们两个都有前列腺的问题。是的先生，你有前列腺的问题。你看到那些鬼魔互相同情吗？那他以为他能蒙混过关，撒旦以为，但他失败了。那是个罪人在那里拥有了美好的信心，你能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会接受吗？你愿站起来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吗？是的。你从未承认过主，你是个罪人，你想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那么神的基督就赦免他的罪，医治他的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回家去好了吧，主拯救你，弟兄，你做同样的事，我的弟兄，主耶稣是你，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人还怎么能怀疑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奇妙不是吗？他拯救来医治疾病，他从死里复活了，阿们。你想糖尿病好起来得痊愈吗？你想要吗？你相信基督必赐给你们？我们的天父，我奉耶稣的名祝福这妇人，愿他得医治，阿们。相信的去吧，过来女士，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我想问你一件事，那似乎是件奇怪的事，有什么事儿发生了？现在保持敬畏，请竭力的保持敬畏。哦，阿尔伯特王子市的人呢？你们今晚在这小房子里的人，我们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今晚与我们同在这里，这是何等荣幸的事。那女士在这里停下，我问你一件事，你紧张了有一段时间了，那是更年期的一部分，时期的改变。那这段时间你一直有疾病发作，胃病，你胃口不好，你的食物消化的不好， 是胃里消化液的问题。你想吃晚饭吗？你想去吃饭再感到舒适吗？我看着你离开饭桌，那想象量不断的后退，那我知道那是在你的胃里。是的，你现在全心相信吗？我们的天父，我奉主耶稣的名祝福这妇人，愿你医治她，使她痊愈，为了神的荣耀，阿们。好的，你全心相信吗？你们有多少人相信？多少人愿意相信？有个黑影悬挂在那个坐在椅子上的男人的头上。先生，你知道你要死了，是癌症。耶稣基督能使你痊愈，你相信我吗？我一生从未见过你，有个黑影悬挂在你身上，那表示你被死亡笼罩着。瞧，医生现在对你无能为力了，你没有盼望了。一次有几个长大麻风的躺在撒玛利亚的城门口，他们要死了，他们在城里快饿死了。那如果他们进城，什么也帮不了他们；如果他们躺在那儿，他们仍然要死。他们说我们有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下到敌人那里，亚兰人那里，那他们被包围了。他们说也许敌人会可怜我们。神本着至高的怜悯可怜了他们，他们的生命得救了。不但如此，圣经说他们还救了其他的人。那你处在同样的境地，也到了路的尽头，但你不需要去敌人那里。今晚你在父的桌上受欢迎，他期待你来，他差遣他的灵告诉你来。你们坐在那些轮椅上的人怎么样呢？你们这里的人怎么样呢？你们坐轮椅的，你们以为我开玩笑吗？那因着不信，你肯定要留在那里的。你们都相信吗？你们此时愿意相信吗？对神有信心吗？于是那个胆囊炎到头了，并离开了你，现在不要惧怕。那我们低头一会儿好吗？你们愿意跟我一同低头吗？大家都保持敬畏。此时在圣灵神圣的同在中，我要严肃地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已经忍了很久，我知道差不多是我要离开的时候了。弟兄们正在拍我的肩膀，我知道是我该走的时候了。我不知道我的力量都去了哪里，等我明晚必须回来。现在要相信，你们答应我，你们愿意，你们答应了神，你们愿意。作为你们的弟兄，你们此时愿不愿意向基督投射神圣的爱，说出来说，你知道我爱你，你赦免我所做的一切，我要你此时医治我，我要相信你。那你会这么做的。现在我要为你们每个人祷告。那如果我在你们眼中蒙恩，那我告诉了你们真理，基督在这里，他从死里复活了，他爱你们。那在我们祷告时有多少人愿来到他面前接受你们的医治和救恩呢？天父啊，有一种的感觉，那种的虚弱进入了我的身体，因为你的灵的针刺开始离开。难怪以利亚在旷野走了40天，在山里边寻找，爬进一个小山洞，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儿。难怪约拿坐着求神取去他的性命，当时圣灵离开了他。难怪但以理头痛了好多日子，难怪天使离开水池，难怪耶稣说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主啊，那是你的灵，你今晚如此的恩赐，你们得降下来取代我们。我们从来就不配，我们不可能配，我们生来就是罪人，是在罪孽里成型的，来到世上就说谎，都是悖逆者。 我们没有希望，没有神。主耶稣，我们爱你，因为你来取代了我们，你替我们死，今晚站在神的面前，好让他的义算在我们身上，在神和人之间带来和好，使圣灵能继续主耶稣的同在所做的工作。这群人认同我自己今晚见证了主耶稣的复活。父啊，我祈求，我全心的祈求，只是作为一个仆人，祈求神俯瞰这场面。此时医治每个病人，愿他们感到那可爱的感觉，神大爱的波涛涌入他们的心里，说我的孩子，今晚真诚的接受我，我想要医治你。主啊，求你应允。还有这些手帕，同样求你差遣你的灵与他们同在来医治。佛，愿在神圣同在中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你的灵正运行在他们身上，愿他们此时接受你。神呢，我不知道你还能再做什么呢，你在你的道中说了，你亲自显明你是活的，你的道你正在救赎。你说圣灵来了，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与我们同在这里。我们爱你。我此时祈求复活基督的大能降在每一颗心上，使罪人为自己的生命感到羞耻。也许他们一生都在参加教会，却仍是不信者，不信使他们成了罪人。父，祈求他们充满信心，此时走上这祭坛说，主啊，怜悯我这个罪人，使我成为你的孩子。主啊，求你应允，那是你在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拯救失丧者。你已经证明了，神啊，在审判的日子，我必须站在他们面前交账。神啊，我脸上流着泪水祈求你，愿你这么做。圣灵，主啊，你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神的奉基督的名，我祈求你挪开疑惑的影子，魔鬼想让人离开。神啊，奉基督的名，我们晓得圣灵还有神神圣的同在。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求不信的魔鬼从这地方还有他们身上被赶出去，让圣灵来接管，进入他们的心，让罪人得救，让被盗者被带回到基督那里，病人和受痛苦的人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